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边蒙主的恩典啊！今天是我们九周年的堂庆，我们谢谢诗班，谢谢儿童诗班，在过去的这些日子，他们很用心的啊来练这些诗歌，让我们的心跟他们啊所献上欢心啊，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让我们感恩的时刻，也让我们来继续的思想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来回应他。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继续的来思想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三节，所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的。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王室，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赐福我们能够在这地奉你名建造教会，感谢你过去这些年来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和带领，也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主的家里都成为一家人，在基督里同被建造，让我们今日在读你的话，你在用圣灵引导开启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你自己的眷顾。我们感谢你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思想以弗所书，那么我们思想到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保罗就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啊，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替你们祈祷这几个字啊，在原来是没有，但是因为配合第十四节而加上去。第十四节说什么呢？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屈膝就是跪下来要准备祷告。所以本来使徒保罗写完第二章之后，接下来就要为圣徒们来祷告，但是他在祷告之先呢啊，他没有马上祷告，反而是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它最主要的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在基督里主给他的啊托付是什么，主给他的启示是什么，还有主在他身上所成全的是什么。他主要先讲这几个部分，然后再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这个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因为祷告要邀请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基督徒知道祷告就要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么我们为什么彼此可以同心的祷告？我们必须要站在同一个位置， 有一个相同的认同，我们认同的才能同心祷告，我们不认同我们就不一定能够同心祷告。所以保罗要先让弟兄姐妹知道，当他要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要跟他能够同心合意。那么这个祷告之后，马上接下来的使徒保罗就要给他们在基督里的劝勉。如果劝勉的话直接讲的话，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作律法，好像圣经这样要求我们，圣经这样要求我们，我们就会思想我怎么做到，那么我们就会思想如果做不到又会怎样。其实我们会有很杂乱的思想，那么把神的话当成一些规条，这就可惜了。所以当我们要往下继续思想使徒保罗的话的时候，就要看到使徒的用心，他先要我们先体会体会，我们明白第一章跟第二章之后，我们才能够来思想第四章开始他所要讲的话，免得我们把上帝的话当成规条，当成一些条文想来守。好，那我们就回到第三章来看，使徒保罗为什么在第三章要先做一个祷告。其实使徒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当保罗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在祷告的时候不住地纪念你们，他就已经为圣徒祷告。所以我们就熟悉了他为圣徒祷告说，求主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希望我们知道神召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那么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真真实实的经历，真真实实的领受，真真实实的得着。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有这些领受跟得着呢？所以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所做成的救赎大功，成就了两个非常要紧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就是原来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可以跟耶稣一同受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可以本着这样的恩典，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在第二章他，我们是他的工作，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那结出的新的创造。那么这个创造是有目的的，要叫我们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带来一个非常奇妙的改变，乃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因为我们已经被做成来成就这个使命。还有一个改变，就是用他的身体来废了记在律法上所产生出来的冤仇。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的隔阂，耶稣基督用的他自己的身体，也就是用他自己的宝血，把这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所以使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两下归为一体，一同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这样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就同为神家里的人，都在神的国度里，都在一同被建造，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房角石，使徒和先知作为根基，我们就要被他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简单把它整理一下，上帝把属天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我们有新的身份。有这些新的做什么？因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创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新的使命给了我们，有一个新的家，有一个新的国度要在我们生命中开展起来。好， 如果这些都是实在的，保罗讲了两章这样的话都是实在的，那如果我们是接受这封信的人，我们心中怎么想？我们就会问了，这些是真的吗？我们认同这样吗？所以认同很要紧。使徒保罗要让这一群读这封信的人认同，怎么认同？所以第三章前半第三章就是在讲这个。保罗说，这个改变在我身上。保罗说，这些真实的发生的事在我身上，发生在我身上。怎么说呢？所以保罗说，那么呢，这些都在我身上。所以信仰不是一个知识，保罗讲的这一二章不是讲知识，讲知识不成为生命的实在。如果是成为生命的实在，那么使徒保罗就要告诉人，这样的主所做的工在我的身上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所被囚的。被囚就是被关在监牢里。如果保罗说我是为了你们而被关在监牢里，那么你们要来帮我祷告，我们就会想到什么？想到说，主啊，求你来为保罗伸冤，他又没有做坏事啊，你要让公义彰显，把他赶快从监牢里面怎样救出来，这是我们所求的，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使徒关在监牢里多么可惜，他应该出来多讲一些道，多传福音给人，多救一些人，这是我们想的。但不是保罗求的，这不是保罗求的。保罗要告诉我们，他说神赐恩给我，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要讲，上帝要在我身上的改变是什么？第一个改变要紧的是主托付我，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或者非常不容易的事。使徒保罗原来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忠于旧约信仰的犹太人。他从小开始就用心的去读旧约的圣经，长大了以后到加玛列最严谨的法利赛人的门下去学，学了以后他又遵守律法。他说一句话，他说就律法的意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有这样的孩子，那就这个是什么好孩子，对不对？什么坏事都不敢碰，想都不敢想，哇，我们安心的不得了。这就是保罗。保罗说我是这样，但是这样神给他很多的预备，但是他却不认识耶稣。直到有一天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蒙主的大光照他以后，他才知道原来耶稣就是他所盼望的弥赛亚，原来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以前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他突然之间明白了，借着托付，借着启示让他明白了。所以保罗讲，我为了这些做了福音的执事，要照神的恩赐，那么呢，这恩赐是照他的大能运行在我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福音的执事，执事就是仆人，福音的执事。他说我本来关切的是我们犹太人的信仰，但是现在不再一样了，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两个极大的改变，一个把我生命改变了，叫我脱离罪和死，叫我从罪恶过患当中活过来的，我有新的使命在我身上。那么耶稣也把那中间隔断的墙隔开了，要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那么保罗新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接受主所给他的托付，然后要把福音传给什么？这些非犹太人，传给非犹太人。如果我们要做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要紧的是什么？我们总是要先能够认同。这个认同不是按着我们所知道的去认同， 让我这样说，你们这礼拜有一些弟兄姐妹看到我分享的一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为一个100岁的阿嬷施洗。100岁，他是闽南人，家里住在宜兰。2年多前，我看到他的孙媳妇带他到台语小组，我每个月会去台语小组讲一次道，然后呢他跟我很谈得来，有照片为证，那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我们讲的音比较像还是怎样，他行动自如，那么自己可以吃饭，可以听说这些都很健康。那么他孙媳妇很用心，孙媳妇很用心，把他从宜兰接到新竹，因为在宜兰不容易去教会，来新竹还可以带他来教会走走，带他去台语小组。那么呢当时他的孙媳妇就会讲说，要传福音给他实在很难。弟兄姐妹，你想想看，198岁的人，传统的信仰，然后我一个跟他聊天，他就讲他有多少个儿孙，而且他都记得住，真厉害，我们班上几个主日学同学，我们都已经搞混掉了。那他就说这个很难，我说我们就祷告，祷告，你有存盼望吗？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一个阿嬷，你有存盼望吗？这就是我们认不认同福音，知道吗？去年我为一个阿嬷施洗的时候，她94岁，我就想，哇，94岁信耶稣，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破这个记录？想都不敢想，神让我今年就破记录，变100岁。所以明年说不定又破纪录，上帝做工是出乎我们的想象的。上个月我去台语小组，某结束我跟他在那边有一些对话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已经讲了，他已经在考虑受洗的事了。然后他讲这些事的时候，他敢告诉他的家人，这表示非常不容易的事。他跟他的女儿说了以后，你知道他女儿年纪也不小，对不对？妈妈100岁，那你想女儿几岁？女儿就说你去洗洗以后啦，听得懂，你去洗一洗好了。这很奇妙，家人没有反对，为什么？我没有问仔细，但我猜想他们一定看到改变，看到一个年长的母亲到了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生命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实在的。所以他受洗的时候很多人都来了，因为大家都非常开心，上帝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所以福音的执事是这个，如果我们认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这样相信，对犹太人来讲，这些非基督徒怎能够成为基督徒，怎能够领受上帝的救恩？对犹太人来讲，我们这个民族违背上帝的几千年，对不对？然后要领受救恩都怎样，很困难了。那这些外邦人要领受救恩，那怎样？用我们的话讲，门都没有，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样，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主给我们托付，主就给保罗启示，让他知道这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要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神赐恩给远处的人，也赐恩给近处的人。所以本来保罗看自己的时候，他是犹太人，怎么可能做这个事？非犹太人怎能够接受耶稣？不仅如此，保罗在讲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他还把这样的恩典叫我赐给我，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实在的，他在那一群众使徒当中，他没有见过耶稣， 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日子。他没有跟过耶稣，他是逼迫耶稣的那一个，所以他在书信上写说，我仿佛未到产期而生的。保罗说，就信耶稣来讲，我是一个早产儿。那么这个早产儿怎么有本事来服侍主，又成为一个非犹太人的使徒呢？所以除了恩典以外，没有其他的话可说。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邀请这些每一个读这一段话的人，邀请什么？我们要认同。认同什么？认同第二章耶稣所做的事，认同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新的生命给我，我们已经与他同死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认同耶稣把任中间隔断任何隔阂都已经怎样拆除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同，我们总是被自己的不安，被自己的小信给挡住。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智慧，那么要使得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上帝自己要做的事，要使得这一切都在当中那么被成全的。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做一些事情不太容易，很不容易。我记得我们三十多年前回来的时候，我的大儿子3岁半，小儿子刚满月。然后呢我跟我太太，我们决定我们自己照顾孩子，自己养育他。所以我太太就不去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妈妈会认为说，两个孙子交给他带没有问题。6个儿女他都带得不错。我们当然要说带得不错啊。要不然就让他的功劳给这个磨灭了。然后呢，两个孙子交给他有什么困难？那么我们说我们要自己带，他不高兴了，他不高兴，他会觉得你们可以赚钱，为什么不去赚钱？为什么要在家里带孩子？那周姐的爸妈也不开心，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到国外去念书，念完了书回来工作又很好找，对不对？然后别人都可以这样，你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其实心里面很想去说服他们，可是没有道理可讲，知道吗？因为只能讲人的道理。人的道理是什么？你从经济上看，对啊，花那么多钱去念书啊，没错啊。你从时间上看，对啊，花了那么多钱去念书，然后回来怎样带小孩，然后他们又补上一句，小学毕业也能带。我说对对，小学毕业也能带，当然可以带啊，但圣经没有要求妈妈的学历嘛，对不对？他也可以说没念书也可以带，我也知道，因为我妈妈没念书，她还不是带6个小孩，然后她也会告诉你，你看我6个小孩，你看都大学毕业，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讲？所以人可以有很多道理，你要用人的道理跟他谈的时候，你怎么看？基督徒要做一些决定，我不说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孩子都要自己带，我倒不是这样说，我说你可以自己考量你的经济，考量你的状况，那考量你们自己夫妻做一个决定。但是我们做了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的，我们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信心里面要走的道路是什么。如果我们信心认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职分，我们就认同他，我们就去做他，但我们的价值观就不可以从世上来。如果从世上来，我们就担心了，我们一边带孩子一边担心，现在讲的这样子信誓旦旦还是要自己带，对不对？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10年以后你要交成绩单，知道吧？你自己带的结果是什么？担不担心？担心了，对不对？你的孩子自己带，其他亲戚的孩子没有自己带，到时候考高中，他考上你没考上，你又要被怎样？你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都要被什么？被贴上一个标签。如果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思想是世界上的思想，那是这样子。 但我们不是这样。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托付神来的，启示神来的，成全呢在于神。没有这个观念的话，我们不能认同，不能认同耶稣做的，知道吗？耶稣为谁上十字架？圣经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罪人是什么？罪人就是不应该做的去做的，对不对？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软弱是什么？该做的做不到。我们还是神仇敌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仇敌谁会喜欢？如果我们考虑一个人是值得我们，那我们的值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认定他？耶稣认为值得的是什么？我用我的生命会让他全然的改观，我用我的生命会让他全然的不再一样。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摆上的，不是因为我们都变得很好了，不是因为我们都变得很有盼望了，不是因为我们都变成像耶稣说这个人实在很不错，我看他实在很有希望，所以我为他死吧，是这样吗？没有，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都不知道。耶稣说，这一批人在你的眼中都是考灵魂的人，但我为他死。简单白话讲就是这样，耶稣就这样爱我们，就这样信得过上帝的旨意，因为父的旨意是这样。回到我刚才讲的，能够让我们继续的坚持我们觉得应该我们想这样认同去做的事，只有一个，上帝你负责。弟兄姐妹，神把话给我们，如果用我们的角度去衡量，我们有太多理由，我们真有太多理由。但我们从这段话，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是，他要我们跟他一样能认同上帝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能认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如今他在父的右边，要让我们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同被建造。我们要认同上帝跟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要认同这个，所以主的托付我们就会用信心去接受他，所以主的启示我们就会用信心去接受他，所以主的成全我们就在信心里被成全。所以最后使徒用两节，他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坦然无惧的来到，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同，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不一样。原来我们跟他一样，我们都可以在各样的环境，甚至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都可以放胆无惧，都可以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他要连续我们，要帮助我们，要成全我们。如果我们都认同基督在我们身上已经做得像保罗一样，我们就不会因保罗所受到的这些患难让我们就胆怯害怕了。保罗说这原是我们的荣耀，很奇特。我们应该说保罗不对不对，这原是你的荣耀。不是，我们接受服事的人既然也是接受荣耀的人。这个道理很难懂，甚至从人看没道理。我讲一个强烈的例子，如果有一个妈妈，上帝就给她一个智能不足的孩子，那么你去好好照顾这个孩子，用你的很多的人生的生命花在这孩子的身上，他仍然是一个智能很不足的孩子。那么你可以告诉孩子说，孩子啊，我这样忽视你原是你的荣耀吗？有道理吗？ 荣耀在哪里？人看到的荣耀是什么？你服侍这个孩子，这孩子变好了，人家说，哦，你很不简单。这不是圣经。圣经的荣耀是什么？上帝都你服侍他，你可以顺服下来服侍他。上帝借着这个人让你顺服下来服侍他，上帝的心满意。我在说上帝的心满意足，上帝心满意足，后面上帝要怎么做？上帝自己带我们进到荣耀，那是一个荣耀。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看这世上的结果，我们不是用这世上的结果成为我们在看事情的那样的一个评断。要紧的是什么？仍然要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赏赐已经下来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我们领受主给我们新的托付，我们有新的使命在那里，我们有主自己话语来给我们的开启跟引导，我们知道那么这一切都要引我们在主自己的荣耀中，为我们成全的是他，不是我们做到哪里。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跟保罗一同走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往下去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因着他自己的丰盛在众圣徒的身上显出他自己的丰盛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再回顾再思想一下，使徒保罗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要真的能够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能够知道神所加给我们的都要成为弟兄姐妹荣耀的得着，神所加给我们的都要我们在当中让神自己的恩在当中显明。这样子我们继续的在这一个福音的路上，继续的在这里建造教会，我们就知道神自己做成他奇妙的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低头到你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工作的难处，我们也会想到家庭的难处，我们也会想到许多人与人之间的难处，甚至我们也会为许多有生病的人挂虑。主啊，让我们带到一切都把它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因为你自己福音的大能要救每一个相信的。主啊，你自己福音的大能要成就你自己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你自给我们的托付必然在你自己运行的大能中来成全。我们在许多的事上虽然看不明，虽然会被我们自己的思念所捆绑，但孩子向你仰望，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因着定睛看你，我们就放下胆怯的心，可以在你的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你面前，因为你要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提醒、彼此扶持，一同在主的里面被你自己来成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